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37篇，这一篇是生命之律。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希伯来八章里一件极重要的事，就是生命之律。在七章里，重要的事是不能毁坏的生命，而在八章，重要的事乃是生命之律。生命之律是八章的中心。本章虽然没有生命之律这几个字，但在这一章里，在本质上所启示的就是生命之律。我们怎么知道八章所提的律法就是生命之律呢？因为十节告诉我们，神要将他的律法赐在我们心思里，并且将这些律法写在我们心上。任何能分赐到我们里面的，必定是生命。一切不是生命的，都不能做到我们里面。因此，从上下文来看，八章的律法必定是指生命之律。请我们记得，生命之律乃是八章全章的中心和心脏。在这一章里还有另外五样奇妙的事物，就是属天的执事、属天的帐幕、更超脱的职任、更美之约和更美的应许。更美的应许产生更美之约，在这更美之约里有在属天的帐幕里尽更超特职任的属天执事。因此这里有着五样事物，就是应许、约、执事、执任和帐幕。在旧约里，帐幕、祭司体系和旧的约，就是律法，这三者合起来是以影儿的方式完成神的经纶。这三件东西乃是一幅清楚的图画，给我们看见属天的执事在属天的帐幕里尽更超特的职任，也给我们看见根据更美的应许所立的更美之约，不再以影儿的方式，乃是以实际的方式来完成神的经纶。属天的帐幕、属天的执事加上新约，三者合起来为着实际的完成神的经纶。这就是本篇信息我们要着重的主题。我们已经看过，属天的帐幕是与我们的灵相连的，即使如此，更美之约的属天执事也是与我们的灵相连。现今属天的执事正在更美之约下尽他的职任。这里的中心思想乃是属天的执事在属天的帐幕里，在更美之约下来尽职。这新约成为更美之约，乃是凭着更美之应许所立的。这些应许也可以参考耶利米书31章。更美之约的内容包括四项，就是生命之律分赐到我们里面，得着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内里认识主的能力，不义得着宽恕，罪得蒙赦免。这四项都集中于生命之律上。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生命之律究竟是什么。我们要看见什么是生命之律以前，必须先来看一些其他的事作为必要的背景。这些年来，我们一再重复地提到一个中心点，就是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他活的彰显。神已经做成了这事。虽然有些消极的事，比如撒旦和罪进来打岔，但因着基督包罗万有的定死，这一切都成了过去的历史。包罗万有的基督借着他包罗万有的定死，了结了一切消极的事物，因此撒旦和罪已成为历史。今天很少基督徒看见这一切都是历史，他们以为这些东西还在缠绕麻烦他们，但那是谎言。这些消极的事都成为历史了。当我们都进入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要嘲笑撒旦说，撒旦，现在我知道你不过是个历史，对我而言你什么也不是，我是在新的范围里，就是在新天新地的范围里。撒旦，我是在新耶路撒冷里，你 却是个历史而已。什么使这一切成为历史呢？乃是基督那包罗万有的钉死。我们的重生，我们的新生也是历史。在十九个半世纪以前，当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重生了。你照着你的感觉，你是在数年前才重生的，但照着神的神圣观点，你在二十个世纪以前就已经重生了。这是照着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所启示的。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的盼望。当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时候，我们就重生了，因此我们的重生也成为历史。我们重生的时候，内里认识神的能力就分赐到我们里面，这也是十九个半世纪以前的事。这一切项目都是已经成就的事实，遗赠给我们做我们所得着的遗赠物。我们的眼睛若得开启，我们就不需要祈求，只要简单的说，主啊，感谢你的遗赠，感谢你的遗嘱，我只管取用接受享受就够了。我们若看见新约事实上是个遗命，是个遗嘱，我们就会以最高频的方式传扬福音。我们会对人这样说，朋友，这里有一个遗命，一个遗嘱，那是耶稣基督的遗嘱。这个遗嘱说有许多遗赠物是你的，其中有一项就是他已经除掉了你一切的罪，甚至在你犯罪之先，神已经赦免并除掉了你的罪。另外一项遗赠物就是在十九个半世纪以前，在你父母生你之前，你已经重生了，神圣的生命已经分赐给你了。你是否明白并不要紧，你只要接受这个遗嘱，感谢主说，主啊，为着你这遗赠和一切的遗赠，我感谢你，为着罪得赦免和重生，我感谢你。新得救的人为着他的遗命，为着罪得赦免，为着得蒙重生，为着其他一切的遗赠物，感谢的越多，就越有高油的涂抹，越得着生命的丰富。这就是最高频的传福音。我们要这样传福音，就必须对这遗命有清楚的看见，也必须有圣灵的能力和高摩。当我们传这种高频福音的时候，人不会拒绝，他们会喜乐地接受，说赞美主，感谢主，给我这么多的遗赠。一个可怜的罪人若肯这样信，立即就变为亿万富翁。我期望有一天我们都要看见这样高频的传福音。我们来看生命之律的根源。现在我们要来看生命之律，属天的账目，属天的执事，更超脱的职任，更美之约，更美的应许，这等等的中心乃是生命之律。生命之律的根源是什么呢？生命之律的根源就是生命。那么生命是什么呢？生命就是神自己。神显出的时候就是子，当这位子就是神自己实化成为纳灵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命就是神在基督里成为纳灵进到我们里面，因此纳灵又称为生命之灵，而这生命乃是永远神圣的生命。借着生命之灵的重生，从这生命产生了生命之律。我们被生命之灵重生的时候，永远神圣的生命就分赐到我们里面，从这生命所产生的生命之律就存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来看生命之律的定义。生命之律是什么呢？律就是自然的法则，不变的常规。生命之律就是某种生命所具有的自然特性和自由自动的功能。生命越高，生命的律也越高，因此神圣生命之律 乃是神的生命所具自然的特性和自由自动的功能，而神的生命是最高的生命，所以神生命的律也是最高的。这最高的生命之律乃是这神圣生命的功能与作用，这功能与作用乃是自由的、自发的、自然的并自动的。任何种类的生命，无论是植物、动物、人类或神圣的生命，都有其功能，没有功能的东西必定不是生命。我们以桃树作为例子来说明，它的功能就是开花结桃子，照样狗有吠叫的功能，猫有捉老鼠的功能，每一种生命都有其自动与生俱来的功能，这与生俱来的功能就是这种生命的律。桃树只要发挥其功能，就会结出桃子，绝不会结出其他的东西。结桃子是桃树的律。农夫不必教的桃树说，小桃树你要知道，我希望你结桃子，不要结别的东西。桃树若会说话，必定会说，先生你回家休息吧，你不必教导我，岂不知我桃树的生命里有结桃子的律吗？我桃树的生命里有个律，叫我结不出别的果子，只要叫我结桃子，也就是你所要的果子。照样的，猫会捉老鼠，因为猫的生命里有捉老鼠的律。狗会吠叫，因为狗的生命里有吠叫的律。生命之律是什么呢？就是神圣生命里那自由自动的功能。神圣的生命是活的、主动的、积极进取的，这生命是一直行动的，而这生命的行动乃是照着其自动的生命之律而发挥功能的。神的目的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他已经做成这事，如今就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这生命是最高层次的生命，是最主动的生命。当这生命发挥功用的时候，就规律我们，就这好的正面的意义来说，神的工作就是他的规律，因为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就是这生命的规律，这就是生命之律。我们来看生命之律的所在。根据希伯来书八章十节，生命之律已经分赐到我们里面。这一节所引用的耶利米书31章33节说，生命之律是放在我们内里的各部分，并写在我们心上。希伯来书八章十节说，生命之律是放在我们的心思里，这证明心思是我们内里的一部分。我们内里的部分不仅包含心思，也包含情感和意志，这三者加上良心，都是下半节所说的心的组成成分。因此生命之律是位于我们内里的各部分，也就是心的各部分，包括良心、心思、意志和情感。换句话说，就在我们的心里。心是内里各部分的组成与总和。神的生命已经分赐到我们灵里，根据这个事实，生命之律必是先在我们灵里作为一个律，然后从我们灵里扩展到我们心的各部分，成为许多个律，在我们灵里，在所事上原是一个律，然后在我们心的各部分，在功用上成为许多个律。这就是为什么耶利米书31章33节里的律法是单数，而希伯来书8章10节这里的律法是复数。我们来看生命之律的功能。生命之律的功能是要除掉杀死亚当的旧元素，并加进供应基督的新元素。当神圣生命之律在我们内里的各部分运行规律的时候，就杀死除掉我们天然的老东西。这律的确有能力能减去我们天然人里一切消极的东西，同时这律也加进供应新造里神圣的元素，把基督的丰富带到我们里面。这律减去我们里面亚当旧的元素，也加进基督新的元素。 一面除去旧的，一面代之以新的。这律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发挥一种新陈代谢的作用，并为我们完成生命的变化。我们来看生命之律的大能。照着罗马书八章三节，我们看到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的。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希伯来书七章十九节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另一面却在其上引进更美的盼望，借此我们可以亲近神。字句的律法有所不能，有一无所成，但生命之律有不能毁坏的生命的大能，在成就神的定旨上能为我们成全一切。在旧约里，字句的律法是软弱一无所成的，只是生命之律的预表，正如一个活人的照片，只有外表没有生命，只能给人看，却不能为人做什么。但在新约里，生命之律是有大能的，乃是属于不能毁坏的生命的大能，能在神的经纶里为我们成全一切。这生命之律不再是只有外表，乃是有神圣生命做其实际的素质，不仅给我们有所看见，更为我们一一的成就。凡这生命之律所要求的，这律都能完全实现。我们来看生命之律的结果。生命之律的功能为我们新陈代谢的完成生命的变化，所以生命之律的结果就是使我们得着变化而磨成基督的形象，并且使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在生命中的变化以及磨成基督的形象，都在于生命之律的功能，也是生命之律工作的结果。唯有借着生命之律的规律，基督才能成形在我们里面。神圣生命之律的规律把基督的丰富带到我们的生命里，也使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我们来看神在生命之律里的渴望。神不仅是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父，因此他渴望在生命之律里做我们的神。我们不仅是神所造的，也是他的儿女，因此他渴望我们在生命之律里做他的子民。他不愿意只照着外面字句的律法做我们的神，他愿意照着内里的生命之律做我们的父。遵守外面字句的律法根本不能满足神的心意，我们照着里面生命之律而活，才能使他欢喜。他也不愿我们只是他的受造之物而没有他的生命，乃愿我们做他的儿女，有他的生命。因此他要我们在生命之律里做他的子民，不是照着外面字句的律法而活，乃是照着里面生命之律而活。不论他和我们，或是我们和他的关系，都该维系于生命之律。字句的律法没有别的，只有死。生命之律没有死，只有生命。唯有生命才能满足神的心意。我们已经看过，神圣的祭司职分就是带来生命，消除死亡，并且把我们从死的一切的副产品中救出来，领我们进荣耀里去。这神圣的祭司职分要拯救我们到底，意思是说要带我们达到全然的完全而进入荣耀。但这种拯救，这种工作不是客观的，那是完全主观的。不错，基督是神圣的大祭司，坐在这高处至尊之大者宝座的右边，但我们必须记得，十九个多世纪以前，他从死里复活成为神的长子的时候，就把他的生命分赐到所有蒙神拣选并标出的人里面。虽然那时我们尚未决定要信主，但我们早在创立世界之前 就在已过的永远里被神标出了。现在你若不信这话，当你进入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必定会相信。神把我们标出，基督也把他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神和基督永远不会错，也绝对不会做错事。你若说神错选了我们，就是侮辱神，神怎么会犯错？虽然我们不配，算不得什么，神却拣选了我们，神预先标出我们，并且神的长子基督也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我们必须有这个意象，极其清楚地看见神的经纶，忘掉你的感觉、领会和认识，回到神纯正的话，接受这清楚的意象。凡神所做的都是永远的，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元素。神拣选我们也是永远的，没有掺杂时间的元素。我们在这里不是偶然的，都是我们的父早就安排好的，在创世之前他就做了这样的决定。基督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之后，就坐在诸天之上的宝座上。在已过我们的指示里，我们曾经说过，基督进到诸天之后又降下到我们里面。在某种意义上，这虽然是对的，但只是照着我们的观点才是对的。从高一点的观点来看，基督并不是先升到诸天，然后再降下进到我们里面，他那是在升到诸天以前，在他复活的时候就已经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了。他一旦进入诸天之后，就没有什么末了的事要做，因为一切的事他都已经做成了，每一件事都完成了。他已经洗净了人的罪，并把自己分赐到所有被神标出的人里面。基督坐在诸天之上做什么呢？他在为我们代求。可能基督指着某一个预先标出的人说，父啊，看那个人，你把他标出来了，我也把我的生命分赐到他里面了，但他还在那里游荡，父啊，求你带他回家。过了不久，有基督徒朋友请他参加召会的聚会，他就被得着了。宝座上代求的基督可能又说，这亲爱的一位已经回家了，这虽然很好，但是父啊，你必须在他里面进一步的做事，他里面的生命还未发展，这生命需要发展进功用并工作。下次聚会的时候，这亲爱的一位站起来说，主耶稣啊，我爱你，我把自己奉献给你。因着基督那看不见的代求，生命就尽其功用。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说得很清楚，那里说基督升到诸天之后，就在那里为我们代求，这样得了成全、合格、装备好且是全能的一位在为我们代求。又过了几天，代求的基督可能又为这位亲爱的圣徒说，父啊，他现在进功用了，但是他还没有成熟，他仍然很幼嫩。突然在一次聚会里，这位弟兄站起来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还很幼嫩幼稚，不够成熟，主啊，我要成熟。他的祷告和天上的代求相呼应，表面看来似乎是他发出的祷告，事实上是他引述天上的代求。许多时候我们在祷告和赞美中所发表的话都是引述天上的代求，这些话不是由我们发出或发起的，乃是出自基督的代求。可能在一天早上，主摸着这位弟兄的自私，使他深深觉得他满了己，他以为这是听了某篇信息后的反应，却不知道这也是对天上代求的反应。在我们属灵生命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都是引述天上的代求，或是对天上代求的反应。基督现今在天上为我们众人代求，他代求的目的是要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就是他自己 能在我们全人得着发展，并使生命之律扩展到我们里面各部分，成为许多个律，在各方面来规律我们。其中有一个律要在我们的心思中加以规律，使其完全更新。你可能以为心思的更新是因着在召会生活中所听的教导和信息，事实上不是这样。心思的更新不是来自外面，乃是来自你里面神圣生命许多律中的一个律。当你的心思被生命之律更新，你的心思就会被翻转过来，你绝不会照着以前的想法思想了。你一切的思考都被你里面运行的生命那规律人的律所完全更新。这意思是说，神圣的生命已经从你的灵里长到你的心思里了。生命之律中的另一个律会进到我们的情感里，将其充满。不管我们的情感本来是冷淡的或是热情的，有一个律会深入到我们的情感，以基督的情感来规律，并且把基督情感的元素加进来。就这一面的意义说，我们的情感要得再造，被基督情感的元素所浸润。我们的爱恨不再和以前一样，凡是从我们出于情感所做的一切都会绝对的翻转过来。我们的爱尤其受了规律、浸透、变化和再造，这就是基督的生命长到我们的情感里。同样的原则，另一个运行的律会浸透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志无论是天生是固执的或是服从的都没有分别，因为对基督的生命全没有用处。以往我见过一些人意志很固执，也见过一些人意志很服从。召会的长老们多数喜欢服从的意志，我却觉得两种意志都是同样的麻烦。按照人的感觉，我们都喜欢服从的意志，但这服从的意志只要是出于天然的就有所不足。我们的意志无论是固执、服从或折中的都不重要，只要是我们的意志，对基督的生命就毫无用处。神圣生命这运行的律必要浸透我们的意志。我听见许多人说，我恨我这个固执的意志，我却从未听见人说，我恨我这个服从的意志。我们都得学习说，我恨我固执的意志，恨我服从的意志，恨我折中的意志，我就是恨我的意志。不管我的意志是固执的、服从的、折中的，只要是我的意志我就恨，因为那是天然的。当神圣生命的律运行在我们里面，它的功能之一就是以基督的意志浸润我们的意志，使他的意志成为我们的意志，这样我们的意志就逐渐被基督意志的元素所再造。这意思是说，基督的生命长到我们的意志里，最终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里都有基督生命的增长。这种浸透和浸润就是所谓的拯救到完全。基督拯救我们到底，不是说我们在地上与他无份，他远在诸天之上，与我们无关，只是为我们代求，直到我们向他祷告，他就答应我们的祷告，伸出手来拯救我们。这是宗教的观念。我们必须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除掉我们的罪，他在复活里已经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今天他坐在诸天之上神的宝座上为我们代求，一面他是在我们的灵里做我们生长的生命，另一面他也是在诸天之上的宝座上为着他撒在我们里面种子的长大和发展而代求。这就是客观而主观的基督为着我们的经历。他神圣的生命那是这样在我们里面显出功能，他生命的每一功能都是生命之律的一种规律。这些生命的功能，有的要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有的要浸透我们的情感和意志， 这就是生命之律的工作。